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每周四晚间的晶晶校园栏目，你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段是 AM1150 或者 HDFM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ickandup.com/listen， 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本周栏目主题为美国留学的导师，我是 Ian， 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留学打工这件事，在美国面包店工作好玩吗？第一件事，媒体类硕士为什么要来美国念？今天的节目呢，邀请到一位来宾，我们请他稍微自我介绍一下，欢迎 Amber。
嗨，大家好，我是 Amber。
好，那我们先请 Amber 介绍一下，就是他在来美国之前的工作经历啊，还有他的学经历等等。
哦，好好，大家好，我是 Amber， 然后我2022年的时候毕业于新竹交大的传播与科技学士，然后我在台湾的时候有在杂志社当过实习编辑，我也有在科技公司的营运部门实习过。那这就是我来美国之前的工作经历，因为我是一毕业之后就来美国念硕士了。
OK， 那你那时候在想说要来美国之前，是你在大学的期间就想说要来美国念书吗？
对，可以这么说，因为我其实从小就一直蛮向往可以出国念书的，然后也有在大学的时候也有考虑过要不要出国交换，可是那时候碰到疫情，我有申请，但是就是疫情的关系，我就没有出去交换了。然后加上我的哥哥姐姐也都在国外念书，所以我就有想要出国念硕士的这个动了这个念头。
OK。那你在选研究所的时候选择媒体类相关，是因为本科就是你大学的时候就是念媒体类，还是说就是你在大学的时候读了媒体然后就觉得还不错然后想要继续往下走，还是你当初有想说要找其他不同类型的科系来去就读？
我大学念的就是传播系，然后我一直来都对媒体产业很有兴趣，就是对于不管是社群媒体啊还是公关广告业都蛮有兴趣的，所以在申请研究所的时候也是想要持续朝这个方向发展。可是因为我就是没有很确定我要走媒体的哪一个方面，毕竟就是我们都知道
媒体很广，
对，媒体产业就是很广，我就想说多方尝试。不过我申请的时候也是都以媒体产业为主，媒体的研究所为主。
OK， 所以你在申请的过程当中，你申请很多间吗？还是你总共申请几间？
其实我只有申请三间。
申请三间？
对啊。
然后有哪三间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就是我们念的华大的这个研究所嘛，然后再来第二个是 NYU 的整合行销硕士，第三个是 USC 的那个叫什么？你
Digital Marketing。Digital Media，
哦、oh, 对
，Digital Social Media，
对 ，Digital Social Media， 对对对、嗯，我就只有申请这三个研究所而已。
OK， 那后来为什么会选择就是华大这个传播领导力项目？
我那时候我就只有拿到 NYU 跟 UW 的 offer，USC 我就没有拿到，可能竞争比较激烈这样子。嗯、然后我那时候也是很犹豫，就不知道要选 NYU 还是 UW， 因为两个我其实都蛮有兴趣的。
嗯，
然后 NYU 那个就是专精在行销方面 ，UW 的话是比较 general 一点，就是各个领域都有相关的课程，这样子跟媒体相关的课程比较多元一些。那一方面是因为我每个领域都蛮想要尝试看看，嗯、然后再加上毕竟纽约的生活费比较高一点。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 program 是 STEM 的，所以就是毕业之后就会有三年的 OPT， 在这几个考量之下就决定选 UW 的这个 program。
OK， 所以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虽然我们两个是同一个 program， 但是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你现在就读的这个 program 的全称，跟就是你在里面主要 focus 在哪个方向。
我们就读的，我跟 Ian 就读的这个 program 是 UW 的Communication Leadership， 然后我们硕士的全名是 Master of Communication and Digital Media， 然后我们里面有分成几个领域，像是 Marketing Analytic 还有 UI UX 还有其他是什么？你想一下。
应该说我们有分成八个面向、嗯、那等一下我们也会跟大家稍微再介绍一下。那我们回到就是当初选这一个学校的时候，你当初在申请的时候有找代办吗？
没有呢。我一开始也有想说要找，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不知道整个流程，想说会不会找代办比较省事，可是后来发现就是代办的费用真的蛮高的，而且 老实说也不太确定他们到底可以帮到什么程度。然后我在跟一些学长姐还有家人讨论过之后，就觉得反正我也没有要申请非常多间学校，我应该可以就是自己申请这样子。
所以你当初说你总共选三间学校，你那时候有在考虑到其他间吗？就是为什么后面就是最后，因为其实升三间算是我听过的人当中算申请最少的一个、对
对，我其实真的申请的比一般人都还要少一点，因为我当初抱持的就是我只想要申请我有兴趣的学校，我没有要选什么 backup plan， 我没有要选什么那叫什么后补学校，就是通通都没有，我就只要申请我对于课程真正有兴趣，然后拿到 offer 会毫不犹豫就想要去的学校，所以我才只有申请这三间。然后我那时候的考量是，要是我这三间都没有申请上的话，我就先留在台湾工作几年，然后累积一些工作经验再申请的话，未来应该也会相对比较顺利这样子，所以我才只有申请三间。
OK， 那你在这申请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还是也还好？
基本上都还好，因为就也是遇到蛮多老师啊愿意帮助我的，像是教授写推荐信那种都蛮顺利的。
那就是像你在问学长姐说，就是你学长姐也是都来美国念书吗？就是你之前问的那些学长姐，
他们有些去英国，有些去美国，
就反正都是出国留学。
对。
那你在申请的过程当中，因为像我知道有些同学会担心说啊，语言成绩不够，或者是 GRE 这些东西，你当初因为像我知道我们系是没有收 GRE 成绩的，那你那时候有考 GRE？
没有欸，就想说。
反正他都不看了，就
是尽量省事一点。
那你自己就是自己 DIY 嘛？那你除了就是像说你没有找代办，那你还有在找其他的，例如说像什么文书改写，或者是你在申请过程当中还要请什么人帮忙吗？
因为申请需要履历跟 SOP 嘛，然后我那时候一开始有找就是刚刚提过，就是可能学长姐帮我看一下，可是因为我认识的学长姐刚好都不是媒体专业或是行销专业的学长姐，所以我就想说哦，这样不太行，我需要额外再找其他人帮忙。然后我就上网爬文，发现就是有些人说其实基本上台湾的大学都会有那种外语中心，那这些外语中心里面都会有学校的英文老师帮你润稿，帮你检查文法啊，或是你的整个文章的组织架构语句有没有通顺，所以我那时候就发现这是一个很棒的资源，推荐给大家，应该台湾大部分的大学都有，你就去你的外语中心，然后那边跟老师预约一下之类的，他就会帮你一对一直接帮你修改。首先这是第一个，我觉得其实就是学校自己的资源就要好好多加利用。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刚刚有提到嘛，我申请的都不是我认识的学长姐都不是媒体相关科系的，所以我就更希望可以找一些媒体相关科系出身的人帮我帮我润稿，或是看看我 SOP 的内容有没有符合我申请的 program 想要的方向。然后那时候其实也是在 Instagram 上面随便乱发，因为其实有蛮多 IG 或是社群账号会分享就是留学怎么申请啊，
我也说那种文书代写
不是那个我不敢点进去然后就刚好找到有一个读NYU 整合行销硕士的学姐，她就有在帮大家看那个留学的 SOP 的申请的文件，然后我就觉得哦，这是一个很棒的机会，所以我就私讯那个学姐说那个可不可以帮我看一下，然后她就给了我真的蛮多很有用的建议，是我觉得是我整个留学申请下来过程中给我的让我觉得收获最多的，就是让我觉得帮助最大的一个人这样子。我后来还要把他推荐给我其他申请的朋友，然后我朋友也是都有顺利申请上，然后我们就觉得很赞这样子。
那你找那个就是 NYU 那个学姐，他是有收钱的吗？
我记得第一次不用收钱，然后第二次好像一个小时还是修改一次，可能900块、1000块台币而已吧，跟代办比起来觉得便宜太多，而且他现在也是在美国工作，然后他就是业界人士嘛，我觉得。
等一下。
简单可以从他现在就是在美国工作。
嗯。
OK。好，走走。
然后那个 NYU 毕业的校友学姐现在就是在留在美国工作，然后已经工作有几年了嘛，就是算是已经算是前辈了，然后也算是业界人士，我就觉得找一个预期照对于媒体产业不专业不了解的代办，你还不如去找一个真的实际有在工作的人，真的真正的校友来给你建议，就真正自己手亲手申请过的人给你建议的话会来得更有用，所以我当初觉得能够在 IG 上滑到他的账号真的是天赐良机。
还不错，因为像我自己当初在申请的过程当中，就是我有些学校他会要写 writing sample，就是比较那种学术一点的课，就是你的课程比较学术一点，他可能会要看你以前的学术写作的东西。然后像我，因为我那时候虽然有请代办，但是那个代办他就是蛮烂的。然后我后来就变成自己在网络上找那种，就是会有一些就是那种写作老师的，就是你可能去一些家教网站啊，或者是去。就是外国人他们会有一些说哦文章代写，可是那个文章代写不是像 IG 那种诈骗，就是真的是就是上面付美金，然后他会帮你修改润稿的一个网站，然后我就在那边请外师，然后直接帮我修改我的毕业论文，就是我的毕业论文我先用 Diplo 把它翻译成英文之后，我就因为我就完全不想管，我就把那个 Diplo 翻译成英文的那个东西，然后直接交给那个外师去审改，然后其实这也蛮方便的，所以就推荐给大家。OK， 这就是 Amber 当初在申请我们学校的过程啦。第二件事，数位媒体硕士在学什么呢？ OK， 好，因为我们两个其实是同个科系，然后我们也是同一个 track，然后我问你的东西就是你，因为我们其实这个科系它其实分成了8个面向，就是它有分什么 podcast 啊 video 啊 digital marketing， 就是只要所有东西跟数位媒体扯得上关联，但你说现在哪一个东西没有跟数位媒体扯上关联，所以其实我们学的东西很多，但是我们可以 focus 在某一个项目，所以你在这个科系里面你是 focus 在哪个项目？
我比较 focus 在 marketing 或是 analytic 的部分。
是吗？
是吗？
你不是还有修 UX？
对，我还有修 UI UX， 因为我之前没有尝试过，想说哇这个课程好像蛮有趣的，可以试试看，所以我在修课的时候也有修 UI UX 相关的课，但修了之后好像没有觉得没有很适合自己，那个学分费就是打水漂这样子。
OK， 所以未来不会想要往 UX 方向去走？
应该是不会。
不会哦。OK， 那你现在修读你说 marketing 跟什么？
Analytics
就是data analysis 那种东西。
就是行销分析，策略分析。
策略分析。OK， 那你有没有比较喜欢的课程在这当中可以推荐给，就是未来也想要申请你们这个科系的学生？
我最喜欢的课就是你推荐给我的。
哪一个？
Crisis Communication。
Crisis Communication。
对。
那门课还蛮好玩
的。我也觉得。
好。但是因为我们老师是同一个吗？
他叫什么？
Hennessy，
对
，OK，Hennessy。然后，那门课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主要在干嘛？
那堂课就是全名就是 Crisis Communication， 然后主要是在讲说一个公司或是一个组织可能会遇到一些公关危机，那要怎么处理这样子。然后会我最后的期末报告就是会写一个 plan， 就是如果比方说这个公司。飞机公司好遇到飞航问题，就是可能坠机或是飞机门
跟
飞机门掉或是什么爆炸之类的，不管反正就是遇到危机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个事后要怎么处理的流程，就是可能第一件事情就是 CEO 要出来道歉啊，然后第二件事情是要跟家属怎样怎样，然后要在媒体上干嘛干嘛之类，就是怎么处理公关危机。
那你们那时候写的 plan 会细到说，就连 CEO 的道歉内容也会把它写了？
老师是没有要求一定要写，但是就是看你最后期末报告想怎么教，其实都可以。
都是想怎么去卷。
对对对，那我记得我好像是有写一个比较像是大纲，就我没有一字一句写出来，我就提到说哦，
这推荐信内容要包含哪些？不是推荐信，这个道歉信内容。
对对，
这个道歉信内容
一定要记得道歉，然后什么什么干嘛干嘛要有诚意，什么什么之类的。
那就是因为你大学的时候是读媒体，然后到了研究所也是读媒体。那你觉得美国就是像你在华大的这个整个 program 这样下来，你觉得它跟台湾你就学期间，你觉得两个的经验或两个的感受上有什么差别？
嗯，因为在台湾的话，我们系上的课程也是蛮多元的，就也是会有像是比较基础的就是可能传播策略啊，就比较理论的课程，然后也有一些像是video 相关就剪影片的课程，然后一些比较有趣的是可能会是写剧本啊，或是电影研究课，就是那个都在
睡觉吗？
我都认真看电影，然后我们都在看那种就是什么经典老片，什么教室啊、教父。
等一下，我怀疑你在点酒。
没有，他要差点要讲传教士。
好，回归回归，所以那电影研究课它不是很理论那一种吗？
嗯，对啊，那其实蛮理论，就毛子会讲说那个敬畏就是怎么架，然后他怎么 pan， 然后他是命入奥什么之类的，比较偏向这个类。就我觉得我们大学的课程有蛮多都蛮理论的，虽然到大三大四之后会开始加入一些比较多实作的，像是我们的毕业专题啊之类的，那种就是走一个比较实作的路线。可是相对起来，我觉得我们在美国的 program 那边好像
每一个都实作，
对，每一个都蛮，老师都蛮期待你在期末的时候交出一个什么
作品。
对对对，虽然不等于老师上课的时候会教你怎么做，但是老师在期末的时候会
要求你提出来一个作品。
对，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也会想要做到，就是这样我来这边。
而且我觉得主要这个就是我们科系的就是他的利益宗旨，就利益中他的宗旨就是在希望学生可以有实作上面的经验，然后比较能够，因为我们是就业取向，所以我们本来就不会一直在讲一些什么沉默螺旋理论或什么之类的。对对 ,OK。好，那你自己这样相比下来，你比较喜欢美国的教育还是台湾的教育？
嗯，我觉得我应该还是比较喜欢美国的教育一点啦，就比较老师也比较鼓励你提出问题啊之类的，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同侪，就是同学，就是我们先不论台湾同学，就是不论亚洲同学，这边的美国同学真的都蛮踊跃发言的。然后以前不管是国高中还是大学的时候，我看班上的同学是大家都不太喜欢讲话，然后大学都可能现在也没有来听。
风暴季节到了，普及湾能源公司为您保驾护航，通过以下步骤与 PSE 一起做好安全准备。第一步，准备应急包，把水、食物、现金、手电筒、收音机、电池等必需品准备好，随时可用。第二和第三步，制定应急计划并下载 MyPSE 应用程序，以获得停电服务更新，做好防备，保持联系。上 PSE.com 获取应急包清单，风雨同路，共度难关。骗子以假装提供帮助的方式对人们实施诈骗，致使个人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最开始以常规通话的形式提示您的账户存在欺诈行为，但很快语气变得非常严肃。他们声称您的账户或退休账户资金存在风险，您必须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这是诈骗，请勿将资金转移或转账至安全账户。凡是让您转移资金的都是骗子。如果您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您的资金将遭受损失。详情请访问 ftc.gov/languages/chinese。COVID 的抗疫工作现已进入全新阶段。我们知道 COVID 可能带来长期症状，所以请记住，全面接种疫苗对降低长期 COVID 和病重风险非常重要。2023至2024年度的疫苗可增强保护对抗新变种病毒，提供我们抵抗病毒所需要的防疫能力。请记住，经常洗手以及在人多的地方佩戴口罩，是我们都可以做到保护自己的简单步骤。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那我自己觉得这个现象，其实我觉得不管到哪一个地方都有好学生跟比较懒惰的学生，所以 但我会发现就是在美国的话，就是大家有一个能力，就是今天你可能虽然没在听课，但是老师点到你他都可以掰得出来。
嗯，可是大家都很会胡乱吗？
大家都很会胡乱吗？有一点点，就是但是他讲出来的话也不会像是你以前可能在台湾听那种就是被叫起来然后乱回答的人回答出来的内容，就是就算我唬烂，但我唬烂的也蛮有道理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
有耶、欸、就是他讲的头头是道。对，可是我想说这应该就表示说他是真的有点东西啦才可以唬烂你。只有我被他们唬得一愣一愣。
我觉得只有你被他们唬得一愣一愣的。OK， 好，那你来这边读了，现在三月毕业，那在这一年半的学程，你有后悔？
有后悔吗？
就是有没有后悔说啊，我当初不应该来的，或者是来这边其实蛮累的，什么之类的这种想法出现？
有耶、欸、
怎么说？
就觉得蛮希望自己有工作过几年再来的。我来这边感觉到最大的差异就是自己有时候不管是在上课的时候或是小组讨论的时候发言的时候都会蛮感觉出来，就是哦，就是光看他们讲话的方式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人有没有工作过。
嗯，
然后就觉得自己的思考方式其实跟他们有蛮大的落差。
嗯哼，
就是我其中一个比较后悔的点。嗯，
那还有其他的吗？
其他的像是因为我那时候就觉得很想要毕业之后就想要立刻出来念研究所，想说这样子比较很像很紧锣密鼓嘛，还是反正就是
无缝衔接。
对对对，无缝衔接就有股很快乐的感觉。但是后来就觉得好像也是有点太着急了。如果可以就是刚刚讲没有工作过，其中一个点是可能会有点跟不上有工作经验的同学。第二个点是如果可以比较早确立自己的职业方向的话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嗯，我觉得是耶、欸、就是因为我自己的话，我以前做的工作都是比较偏 post production， 就是后期剪辑或是制作相关的。所以我那时候来的话，我的目标其实就是往可能比较 management 的方向去走。但是其实因为我们系真的因为八个你可以专精的方向其实也很多，所以我反而现在我也快毕业，但我其实也不太确定我未来真正的 career path 我应该要怎么去做安排。
嗯，
对。那你在这一年这样子反思下来，就是你有了这个想法，就是诶可能有工作过之后再来会比较好。那如果说现在再给你一次机会，就是你还是会选择，假如说你有这一年经历，有这一年经历了，那你接下来再给你一个机会重新去申请研究所，你还是会申请传媒相关的科系，还是你会可能更 focus 在于说就是可能 MBA 的 marketing 或者是MBA 的 data analysis 相关的事情？
嗯，如果我当初有留在台湾先工作几年的话，我应该就会选择像是 MBA 的 marketing 啊，或是 data analysis，就是 data science 类似的东西，这样就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在学习上可能也会觉得比较扎实吧，就不会有一种不太确定自己的方向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就算我有工作过几年然后来这边申请了 MBA， 我一定也还是会有跟现在一样感觉，就是有点搞不清楚自己的未来在哪里。对，
我觉得
前途迷茫，我觉得不管怎么样都会觉得很前途迷茫。
对，也是因为我觉得来美国其实就是一个算是人生的转捩点，就是你到美国之后会要考虑的事情很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就是那时候来美国的时候你会觉得哇时间过好快，什么第一个学期然后现在就毕业了，然后我其实可能例如说我的工作经验或什么时候好像没有办法 reach 到我接下来想要申请的目标，是这种想法。
嗯，会也觉得有点，就是因为我们的 program 蛮短的嘛，是18个月，
18个月就是一年半。
对，就一年半，
五个 quarter。
嗯，就没有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达到自己想要的程度这样子，然后可是你还没有达到你自己想要程度，你就要开始找工作，这样就会造成找工作上面的困难。
对，那像我们刚前面讲到就是这一年半的学程，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说哦我要找工作？因为像我自己，我其实 那时候刚来第一个学期，我就已经开始被吓，因为我原本想说，我好不容易当完兵，然后放个暑假，然后来，我想要好好享受美国的生活。结果发现，身边周遭已经开始在投履历，然后想说他们在投履历干嘛？他说要找实习啊。然后我想说压力这么大的吗？但后来才发现，因为其实实习大家真的都是，虽然你是隔一年的暑假开始实习，可是大家都可能就是你刚入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找工作了。对，你自己有没有被这个东西吓到？
我来之前就有看到网上有人分享说，就是你九月入学，那你九月就要开始就找工作，就要开始投实习了，因为你是明年的暑假要实习，那就是一年前就要开始准备。然后那时候我想说啊，真的哦，就是应该是讲讲的吧，我
想不起
来，你嘞，我想要耍废，一定不是只有我在耍废。然后结果发现，不，来美国后第一个学期，就是那时候还在适应环境啊，然后还在就是我那刚开始连公车都不会搭，然后还有那没有空去找工作，每天都要迷路的时候没有空去找工作，然后在心里想应该没有人那么早就开始找工作了，就是这时候还在有点那叫什么，就是拒绝去面对这个事实。
对，就是还不想醒了。
对，
还生活在美国梦里。
对 对，想说还在适应吧。就是对自己有点太好了，还安慰自己说，我现在还在适应期，我还在蜜月期，应该是不着急的找工作，可能大概在第一个学期结束之后，就是我们第一学期，我们是九月开学，然后十二月就放寒假，然后那时候放寒假的时候，我意识到，哇靠，
什么不行啊，来不及了，
我第一个学期就结束了，有点太快了吧，然后就觉得，好像应该要开始慢慢找工作，可是看人家自己的履历就觉得，哇，好像有点
空，
有点比不上别人，就是没有太多的精力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哇，我履历还没准备好，我还没有准备好，我要怎么去找工作？我就会是这样问自己。所以那时候还就开始焦虑，就是焦虑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想清楚要就是做什么行动。所以第二个学期是在焦虑。
OK， 所以你第二个学期就开始，等于说就意识到这件事情，然后开始找工作。
没有，第二学期就在这，就是我觉得意识到这件事情之后，然后从电脑拉出我的履历，然后看一下，觉得哇靠，很空欸，怎么办？然后我要做什么？是不是应该等就是多上一点课，然后有一些什么 project 之后再把它放上去，这样会比较好。所以我那时候就是看了一下自己的履历，觉得好像现在投也找不到什么工作，那先缓缓好了。然后那时候我们还有我跟伊言还有成立一个什么UX
学习小，对对对，我们那时候对 UX 还有梦，然后我们那时候说，大家每天打卡说听那个就是看那个网络是一个线上的证照课程，然后结果我们好像第一个月没有，我们只维持了一个礼拜吧，
没有一个月
吗？
有，对吧？但这个群组现在已经就是。
不知道在哪里，
已经被你就是反正被挤到 LINE 的最下面，我中间可能换手机那个早就不见了。
对 OK， 好啊，反正这个就是关于我们整个媒体硕士，那等一下会跟大家分享你有校内打工的经验。OK， 那我们这件事就到这边。第三件事，校内打工当薪水小偷。OK， 好，我们刚前面讲到说，就是虽然你在学期的过程中找工作会有一点压力，但是我知道你在校内其实有找打工，对不对？
对。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找的？
就我刚才有说嘛，我第一个学期就是还在量，然后第二个学期就开始很焦虑，然后第三个学期就觉得不行，不能再鬼混下去了，我要找点事做，然后就想办法让自己的履历有更多东西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虽然我那时候觉得自己的履历没有准备好，但是投学校的打工应该是可以的吧，所以我就有找到学校的工作这样。
那学校的工作是什么？
我那时候是在有一个 app 叫 Handshake 上面找到的。我不知道是每个美国的学校都有这个 app 还是只有我们学校有。
不一定，是 Handshake 会有跟就是学校合作，然后华大是刚好有跟 Handshake 合作，所以不是每间美国高校都有跟 Handshake 合作。对，但是因为我们华大有跟 Handshake 合作，所以就变成我们学生在校内找工作其实蛮方便的，就是在那种就在 Handshake 有点像是台湾的那种104跟111人力银行那种的就业网站招聘网站，然后它有一个华大的版本，然后就是在那个系统就可以找到校内工作，所以你是用那个系统去上面去搜？
嗯，对，就刚好有看到，因为他对我觉得他对学生也比较友善，他也有比较多专门给学生的工作机会，所以我刚好就是、嗯、那阵子就是可能没事就滑一下 handshake， 然后刚好看到有这个缺，我就投了，然后就应征上了。然后我的哎、欸，我的 title 很长哦，我有一个听起来
可以完全讲出来
很屌的 title，、嗯、我的 title 叫做 Intellectual Property Student。再讲一次，
3、2、1，走。
我的 title 是 Intellectual Property Patent Student Assistant，
智慧财产
专利学生助理。
这是什么东西？
我其实就是有点就是类似文书的工作，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给我一个超长的 title， 但听起来蛮屌的，所以我在我的履历上也是这么写的。
嗯，那个工作主要在干嘛？
就是我工作的地方叫做 Commotion， 然后 Commotion 是华大的附属的机构，然后它主要是因为在华大这边会有很多的研究学者或是博士生，然后他们会发明很多的专利啊，或是就是各种神奇的发明，不管是什么实验室的机械的东西啊，或是研究病毒的啊之类的，都就是很多都有。然后其实这些研究学者在发明完这些东西之后，他们可能会不知道可以拿这些东西来干嘛，就是这些东西搞不好都是可以拿来赚钱的，可以拿来就是造福社会。比方说他可能发明一个机械手臂啊，这个机械手臂他其实只知道这个机械手臂可以就是对社会有帮助，可是他实际上不知道要怎么处理，然后就会转交到我们这边，然后我们公司里面的人就会帮他可能去成立基金会啊，或是 fundraising， 或是举办那种seminar， 就是反正就是想办法推广这个东西，让他们的发明可以真的变成对社会有帮助，然后可以赚钱的东西啦。这样，不然就是通常研究生都放就是
也发明出来的发明，
对，
发表期刊就过，
对，就蛮穷的。然后他们就是大家都需要钱啊，这样，然后有时候也会帮他们成立一些小公司之类的。嗯，然后这个就是 Commotion 这间公司在做的事情。然后我的部门是法律部门，然后我跟这边的。我的主管是 paralegal， 我不知道 paralegal 的中文是什么，
嗯，
好像
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律师助理之类，就是比律师的位阶再低一点的人，嗯，就是你要先当几年律师助理才能变成律师，然后我的直接上面的主管就是律师助理，然后他们会草拟那些专利的声明书、专利的法案，还有就是声明书那些啦，就是一些重要的法律文件，然后那些法律文件都很长。然后会有很多错字，然后可能会有一些，或是那些也可能一项发明，有时候可能是十个学者一起发明出来的，然后就是反正那些文件就会很杂乱，然后那个律师只负责写好草稿，所以他会把草稿交给我，然后我再看一下那个草稿有没有什么问题，比方说这个专利号码很长啊，或是这个什么他发明家那几个发明家的名字有没有打错，因为美国人他们的名字都很，
应该说美国人种很多，所以会有一些什么印度的名字，或者是就不是你常见的什么 Lily、Lila 或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反正就是那些名字错的话，那个专利就作废了，所以就是帮他们检查一下，然后我会再把这些东西整理好，然后寄给那些发明家，
然后确认。
对，他们确认完之后，他们会签名，然后再寄回来给我，然后我再交给政府这样子。
OK， 所以是一个压力很大的工作吗？
没有，非常厉害。就跟前面讲那么一大串，但我其实就是一个检查有没有错字的处理，就文书的，就是秘书吧，是大概类似秘书这样子。
那这个经验会让你之后未来想要走法律吗？
不会啊，就是当然不会。讲到这个，我有另外一个故事可以分享，就我之前在面试的时候，就有公司问我说：“欸，你为什么不会想要继续做现在的工作？”然后我的回答就是：“因为我在这个职位，我没有任何升迁的可能啊。”
对，
我不是法律背景出身的人，我不可能在 legal department 有任何的什么被升迁、被 promote，
还是二硕法律这样的。
先不硬了，有一点硬哎、欸。
嗯。
然后反正我就面试的时候，我就跟那个面试官说，因为我在这个职位上没有升迁的任何的可能，然后也不太符合我过去所学还有未来的职业发展这样子。
嗯。
然后所以才。来，所以才没有要继续待在这个职位这样子。
嗯，所以你现在还在这个 commotion 里面吗？
嗯，对啊，对啊。
那做到什么时候？
做
毕业后还可以继续做吗？
哎、欸，好像可以做到你 OPT 来的那天。
真的哦？
对啊，我有去特别去爬那个学校的网站，他说如果你在学校工作的话，你最后一天就是你 OPT 升 start date 开始的那一天，前一天。
这么？
对啊。
那你不是可以定到很后面再开始？
对啊，可以啊，可以啊。
还行，还行。那这个校内工作，它的，因为我觉得跟其他以前就是网络上爬文你查到校内打工其实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很多校内打工你可能在网络上爬文都是可能餐厅啊，或者是等等，就是比较偏学生生活方面，就是什么健身房员工，或者是餐厅洗碗，或者是打菜的。那这一个工作跟就是我们刚前面讲的，就我刚前面讲的这些生活的打工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说，他们我想一下我的问题哦，就是这个打工他的薪水怎么样？
薪水吗？一个小时20块这样子，
那其实还不错，
还行，有比你刚才提到的可能像是在餐厅或是健身房打工高个2块，高个2块这样子。
对，OK， 好，那你在校内找工作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 tips 可以分享给大家？
我觉得，因为我们刚才有说我是用 Handshake 申请的嘛，
对，
然后我自己觉得 Handshake 上面的工作就是会比较诶怎么说，就比较不会像是在餐厅工作的那一类，虽然那些工作也是很辛苦，但是我自己觉得你在餐厅打工不太可能放到你的履历上面嘛。
对，
但是如果你是找像 Handshake 上面的工作的话，就是我觉得你要自己好好的认真筛选，然后好好的想你要怎么投资啦，就是
对，就是虽然说可能校内生活类型的那种打工它是一个可以有金钱来源的东西，但是它如果放在履历上面它可能不会是一个加分项。
对啊对啊，
就是变成说你在找工作的时候你就要找可能对自己的未来工作有帮助的一些打工。
对啊，因为有些人现在很多人就说可能要海投，我知道海投真的是一个方法，可是你在找学校工作的时候你就不用海投吧，就认真筛选一下，看一下哪一个对你的职业比较有发展这样子。
了解。那你在面试这一个工作的时候，他有遇到面试官刁难或是他有问什么问题吗？
有一点，也不算刁难啦，就是他面试有2关，第一关就是电话面试，那就还好，就蛮顺利的。然后第二关就是面对面的面试，然后是3个主管对我一个，就是2个就是刚刚有提到的律师助理，就是我直接的小主管，然后在上面一个就是律师本人，所以就是有3个人面我，然后他们轮流问问题这样子。然后最资深的那个律师就他有问一些比较难回答的问题吧，就他问我说你是念 communication 的，那你为什么会来申请这个职位，就是这个蛮正常的。
对，
然后我就说就是我就大概讲说我就是觉得好像对这个工作有兴趣，就大概回答一下，然后我就说那他就问我说那你们 communication 在学什么，然后我也是就是说我们大概有哪些课程，然后他对那个回答好像就不是很满意，
对，
他自己好像原本大学就他大学好像有读生物，也有读律师，就是在
双主修类似这样。
对 对，类似这样，所以他才会来就是那个我们公司当律师这样，因为他要跟很多那个就是发明
专利的生物类型。
对对对对对对对，他负责那个 part 这样子。然后他就跟我说，你可不可以再解释详细一点？我读生物的，你要怎么对一个major 生物的人讲一下就是 communication 在学什么东西。
对，
然后我就觉得有点就是他的口气没有很友善，他就说啊我大学读生物，你可不可以再讲清楚一点。
然后你就很乖的在讲清楚。
我在讲一次，不好意思，刚才没有讲清楚。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那后来是怎么上？就是这样讲的话，感觉好像面试没有到。
但是后来就还是有上，可能是因为他有问我一些。
法律相关吗？
没有啊，怎么？那你觉得我会知道？啊，我是怎么会知道？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我刚刚提到，我们工作可能就是要寄那些专利的声明书给那些
政府部门，
政府部门还要发明就是 inventor 这样子。然后我们既不是用一般的 email 寄，是有那种专门的线上签，就是
我知道就是。寄一个网址给他，然后要在上面签名。
对对对，然后那就是在线，比较类似云端签，然后那个都会有一定要本人签啊，什么什么才可以，然后可能要输密码才能进去。然后就那个我们用的那个网站叫做 DocuSign， 应该就是业界最常用的就是 DocuSign 这样子。然后我就跟他说，哦，就是他问我说，就是他在问我过去经历的时候，我就说，哦，我以前实习的时候有用过。这个 DocuSign 啊，所以我知道怎么操作，然后他就觉得，哦 ，OK OK， 很好很好，
不错不错
不错，
用了，
对
，OK，
主要是这样子才有应征上啊。
那你在实际的工作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标题是下薪水小偷，那你自己会觉得这些工作，因为像你刚刚讲到这个工作，它其实实际上做的事情不会到那么复杂，那你自己在美国打工这个薪水小偷的经验，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是对台湾人来说是薪水小偷，因为你就很奴啊，我们就是会觉得就是我因为校内打工是算时薪制的嘛，我们就会觉得就是所有事情一定要做好做满，就是9点下班，然后9点上班4点下班，就是会觉得要做好做满，然后都要好好坐在办公桌前面电脑前面这样。可是我觉得对于美国人来说，我那个
也是这样，
那个他应该觉得我应该就是正常合理范围的在工作这样子。然后虽然我是算时薪制的，可是我通常就是事情做完我可能就提早走了这样子，我就
可是你的工作时数还是算，
对啊，我乱算主管就是不介意啊。
我跟你讲，其实我只是觉得美国人没有到很 care 这个东西，因为像我自己在校内打工，可是我不是像你做办公室的，我是就是帮学校的客户剪片，但是那时候 hire 我们的那个 HR 他就跟我们讲说，哦，你洗澡的时候你想到那个剪辑的画面你也可以记下来，都那都可以算时间。我想说你说的就直接把时数都拉满，对啊，就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才是正当合理的一个工作思维啦。就是有时候虽然我一个小时可以做很多事情，但如果我每天这一个就我每天8小时都是全部做嘛，我觉得那个很容易造成心理的疲乏，疲劳，
对啊，因为就是我那个工作就是每天都要一直盯着电脑，然后看那个密密麻麻的文字啊，然后有时候要帮他们找一些论文，就可能那个专利的申请书要附上一些论文，然后就我常常看就觉得眼睛很酸啊，然后我那时候就会有点想要就是出去走一走透气一下，然后我如果在台湾的话可能就不会很敢那么做，可是我好像有一次就遇到另外一个同事，他就说很累啊，要不要出去透透气啊什么的，我想说好像其实没差，然后我们办公室也是比较偏向责任制，就是你事情有做完，你想什么时候走或想什么时候来，其实好像都没差哦。还有一点就是，首先礼拜五是不会有人在办公室的，这个我可以理，就是在我的认知范围内，美国人礼拜五不来工作室办公室合理。
对，可他们会在家工作，
我不知道，这个我就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更扯的是，他们礼拜四下午就不来了。你不来吗？我有时候礼拜四进去办公室，礼拜四进办公室人就已经很少了，可能大概3个或4个吧， 整个办公室可能50个人，然后就有3-4个人都在那边，其中一个是我这样子，然后因为我是算时数，所以我一定会出现。然后我那时候想说，都没有人来，我还要在这边吗？然后我后来就是，然后我待礼拜四待到下午，那些人都已经走了。我有时候我还当过几次最后一个走的，然后后来就学过来，就是他们走，那我差不多也要走。可是我时数一定还是填到下午5点。
嗯，合理啊。
对，
可以。其实我觉得这就是美国的工作职责，真的蛮就是比较 free 一点，大家都尊重说，你有事情或什么之类，就是。不会，我真的觉得亚洲人真的有点太奴性。那你自己这样工作下来，你觉得你如果以后回台湾工作，你会把美国的这种精神带回去吗？
我想啊，可是可能那样可能没有老板要用我。
OK， 好，那这个就是关于 Amber 校内打工的部分啦。第四件事，网红面包店公关实习分享。OK。好，因为你当初找完了校外工作，校内的打工之后，你还要找一个校外的实习。你是什么时候找到这个实习？
我是暑假的时候，大概八月的时候找到，八九月。
然后做了多久？
3个月。
做了3个月，就等于算是一个暑期的实习，秋季的实习。
对，秋季实习。
秋季实习，那个实习主要就是做公关。
嗯，对。
在做公关，那你当初是怎么找到这间面包店？
嗯，
或者你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那面包店到底是什么面包店？
反正就是我工作的面包店，那时候实习的面包店叫做 Pearl's Key Bakery， 然后在西雅图的话，在它的第一间创始店就在 Pike Market 那边，然后它算是一个。观光客的景点吧，就不知道为什么观光客到派克市场的时候都会去
买那个。
对，然后就是常常都会排队排超级长这样子，就他生意蛮好的，可能因为也开蛮多年了，就算是老店嘛这样子。然后老店算
有他到底几年？你也不太知道。
反正至少有30年了。
哦，有30年
还是没有？其实我忘了、欸，我不知道。
反正只待3个月，没差啊。OK， 好。那间店它是什么类型的面包店会要请到公关？
我再多介绍一点好。然后它叫 Pearl's Key 是一种东欧式的面包，就是一种他们蛮传统的面包这样子。然后我们的老板娘是一个女生，我觉得她算是蛮有野心跟企图心的，就她有想要好好的扩展这个生意，然后。我们就有陆陆续续开了蛮多间分店，就是在我还没有进去实习之前，在西雅图其实就已经有3-4间分店了。然后我加进去的第二个月就又开了第5间分店。然后比较特别的是，它有在全美国举办每个州举办快闪店，它就会开那个 food truck， 然后就。先接很多订单，然后到那边再就是预购，然后到那边可以领货，就是 pop-up store 这样。主要就是因为他在全美国就是这样子巡回嘛，所以就会蛮需要有公关来推广他们的生意这样子。
OK， 所以你当初进去就是全权负责吗？还是你是在一个 team 里面？
我是在嘛，因为其实我们公司也是不大啦，那我们就没有再额外分成什么。Marketing department 跟 PR department， 我们就是都合在一起，
就是一个 communication team 这样。
对对，但我们是叫 marketing team 嘛。
Okay.
然后我们底下就有人负责是比较 sales 的地方，然后有人负责公关，有人负责 social media， 然后我就是跟我另外一个主管一起负责公关的部分。
那这间面包店它是网红店？
我觉得算是耶，因为他们的。就是 Instagram 跟 TikTok 都蛮认真经营的，然后
它的面包是那种很一般的面包，还是说因为我其实不太清楚那个东欧面包到底是怎样，它为什么会算是一个，就是它是怎么样的类型的面包？因为我知道有些那种面包店很网红，可能就是那种法式长棍，或者它就是 something， 就是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些比较特殊类型的面包，可以作为一个网红卖点。那这间店呢？
就是。因为它就是比较俄罗斯东欧那边的口味，然后那边的饮食就可能是以马铃薯跟肉类为主，然后面包的本体就是那个面团好像跟一般 因为面包有分很多种嘛，它的面团的那个面体就跟做法国面包的不一样。然后面我们的面团都是黄色的，因为它好像是，这真的蛮红的。
就是怎样黄？
黄
色，黄色。我刚才听
到很黄色。对对对对，就是它有黄色跟橘色的，因为就是因为它的面团比较不一样，就是有加其他比较
香料吗？
不是香料，就是比较他们欧洲传统的东西。然后那个东西我忘记叫什么了。
OK， 没关系。
对，然后它通常就是那个面团里面会包马铃薯啊，或者是肉啊，这个就是最传统的吃法。然后Prosky 好像在欧洲就是那种在东欧那边，就是路上路边就会有小摊贩在卖，然后里面每一间加的馅料就是每一间店都不一样，就是每一间店都有自己的秘方这样子。然后我们公司的有放鲑鱼的啊，或是放它有算是有点就是来美国的改良口味嘛，就它有那种比较墨西哥式的口味，然后里面有放
墨西哥辣椒，
对对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放那个热狗腊肠，
哦、oh, okay.
欸，那个吃
chili sauce 吗？
不是不是，
就是真的是那种
sausage，
真的大热狗，
那个吃起来超像台湾面包店的那个热狗面包。
哦、oh, ，然后你说就是一条面，那一条热狗，然后放在那个，
就是台湾的那个热狗通常都比较小，
对，
然后他那边放的是美国的。
好，喜欢
的口味。
OK， 好，那在这间店做公关，应该说你是算是公关，因为你上面还有一个真的完全做主要负责公关，那你主要的工作内容在干嘛？
因为我刚刚有讲到，我们现在就是有在全美做巡回演出，
巡回贩卖，
对，巡回贩卖。然后因为你可能每到一个新的州、新的城市，就算你我们在西雅图这边可能算是蛮有名的，可是你到随便一个什么。什么我不知道，科罗拉多州人家就不知道你是谁，所以就可能需要跟当地的媒体联系啊，或是跟当地的那种 foodie influencer 联系。然后我的工作就是负责跟当地的媒体联系，跟一或是一些 food writer， 就是美国有蛮多那种
部落格吗？
对，部落格
Instagram 也会
Instagram 也有，可是我主要 focus 的就是那种
press release
杂志社的那种
writer， 就是 far press。
对，
哦，我懂那意思，就是那种杂志社的 contractor， 然后你要跟他们联系，
对对，
想要你刊登文章在这个杂志，
对对对，就是那种专门的 writer， 专门的美食作家这样子。嗯、我们主要是我个人负责是主要比较是这一类型的、嗯，然后比方说我们今天可能要去丹佛好了，然后我就会在网络上找，然后看一些比较有名的食物的网站，像是 Eaters 在美国都蛮有名，然后 Eaters 有分很多个城市，然后我就会看 Eaters 专门的写手啊，或是他们网站的编辑是谁，然后我就会寄信给他们，然后就会算是 pitch 跟他们 pitch 说，然后寄 PR release 跟他们说，欸，你就是我们公司，我们面包店下个月要去你们城市啊，有没有兴趣帮我们写报道这样子。
那你们有要寄面包给他们试吃吗？
通常是他有写我们才会寄给他。
那他没吃过怎么写出来那些？
嗯，他就会写一个新闻，就是会写
写成新闻，
就是比较
要来了，
对，就是一个
很期待
消息快报这样，然后没有吃过的人可以去试试看。
OK， 那你有跟他们一起去什么丹佛或什么之类的？
没有，是我的主管，就是负责 PR 的那个主管就会去出差，然后那时候就是一个家里没大人的状态，
所以又可以当薪水小偷。OK， 好，那你当初是怎么找到这个工作的？
哦，我一样也是在 Handshake 上面找到的，因为他们也是那个公司主要还是想要找学生找实习生，那蛮多开放给学生的机会都会在 Handshake 上面，然后我就刚好看到有，然后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吃，然后看到这个，对对，很喜欢吃面，我也很喜欢做面包，我看原本还想说会不会有机会进去烤面包，但是没有，我都在办公室有点难过。哦，而且我每次一跟就是西雅图的朋友说，哦，我在 Prosky 上班，然后因为
他们就说，哎，你在那边卖面包？
对，他们都知道。西雅图人基本上很多都听过这间面包，他们就说，哦，真的，大哥是很有名的那间吗？啊，你会不会在店？你会负责外场还是内？
我们去有没有免费面包可以吃？
哎，我真的很想要负责做内场，我真的以为我有机会可以去做面包，结果没有，都在办公室。
所以他们的办公室就在那间店上面吗？
没有，欸，在附近的那种办公大楼。
哦，他在那有一个办公大楼。
嗯，有有。
那蛮厉害。
是那种要进去要 B 卡，然后楼层。
我觉得蛮专业。
对对。
OK， 好，那你 觉得就是校外工作跟校内工作的差别有差别吗？
我自己觉得差蛮大的，因为如果在学校，我的主管就知道我是学生啊，然后他对我的要求也不会太高，然后就蛮 chill 的，就也不会有给我什么压力。比方说他给我这个文件，他不会跟我说什么你今天就一定要处理好，就不会有任何的 KPI， 不会有任何的压力。
对。
可是因为在面包店的时候，我们老板就蛮有野心跟企图心的，他是真的有想要很认真的扩大他的事业版图，
对，
这样子。
他是，那你觉得他是，哦，没关系，你先继续讲好。
然后他就会说，就我们每个早上都要开会，每个早上都要开晨会，然后晨会的时候你要报告你昨天做了什么事情，然后那你今天要做什么，你今天的目标是什么，就全部都要讲一轮这样子。然后就是所以你们就是每天都一定要有贡献这样子。然后他后来还说就是大家每个礼拜都要有一个目标。比方说我负责 social media 那个同事，他就会说，哦，你这个礼拜的目标可能就是多少多少的 impression 或是 engagement 这样子，然后就是一定有，然后你达到之后下礼拜他就会增加。他说那我们假设这礼拜一万好了，然后他如果达到一万的话，下礼拜就说那两万没问题的，所以他就是都会用一个很轻松的口气说那两万没问题。
那大家压力很大吗？
就压力有比较大一点。嗯，
那你的同事，你应该说你觉得那个工作氛围是还不错的吗？
嗯，我觉得我同事人都蛮好的，然后但是没有到说很欢乐这样子，就是但是人都还不错。
但就是因为有压力在，要达到两万的 KPI。
我有一个同事，
其实很难的，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隔一个礼拜要增一万的 impression。
对啊。
有钱吗？有 marketing 的经费吗？
他哦，我们有下广告那些
哦，那好像还行。
嗯，
对 ，OK， 事情说的差不多了，今天谢谢 Amber 的分享。那如果想要关注我们，可以追踪 Instagram 账号 YIIITV 或是 YouTube 搜寻美国留学那档事。当然，你也可以访问 ChineseRadioSeattle.com 获取最新节目内容。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见，拜
拜。